比神的认识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和我们的价值观。上星期我们讲到大使命的应许，耶稣说我要与那些遵行大使命的人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如果你对神不太了解，你不会觉得他与你一直同在有什么价值，他老是跟我同在有什么意思呢？可能你还会讨厌一个人一直盯着你，使你失去了自由。你看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，在小的时候，儿童时，他离不开父母，父母一走他就害怕，他需要父母的同在。但是到了年轻青少年时期，他就怕父母同在，他怕父母在旁边监督他，他要跟同学在一起，跟他的同伴在一起。有的父母把孩子送到 party， 然后在窗口外面还要偷看，还要监督他，他非常不高兴。中年以后非常珍惜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个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他自己做了父母，他越来越懂得父母的价值。养育儿女是很有学问的，不仅要有知识，还需要有爱心和忍耐。不懂得尊敬父母，不管你的学问再大，你是世界上最笨的人。同样，一个基督徒不懂得耶稣基督的宝贵，不把耶稣基督当成至宝，你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你人生的至宝。很感谢伟奎姐妹今天选了一首新歌，把这段经文全部唱出来。很少有一首赞美诗能够包含这么多的圣经内容。如果你仔细回忆一下，它包含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好几节，太好了。美国有一位穷苦的工人，他家里有一块石头，很粗糙的石头。有一天他把这个石头拿到珠宝店，他对那个珠宝商说，这块石头在我家里很久了，我现在要出售，你看给多少钱。珠宝商问他说，你这块石头哪里来的？他说是曾祖父捡来的，放在家里一直没用，我的孙子呢就拿它当成玩具来玩，有时候呢把邻居的小孩就用这块石头来扎他，受伤了人家，所以现在不能再放在家里，要卖掉。珠宝商告诉他说，你这块石头非常稀少，非常值钱。值多少钱呢？那是很多年前了。他说按照市场的价钱，起码30万美金以上。哎呀，这个穷苦工人忽然感叹起来，他说早知道这块石头这么值钱，我何必要过这么多穷苦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早知道耶稣基督是至宝的话，你今天的人生不会是那么的穷困。很多人知道基督教不错，但是叫他信耶稣他下不了决心。昨天上午我们有这个野餐会，这是一次很美好的聚会。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山镇有这么多新的朋友，好多朋友我从来没见到过，真是神给我们大好的机会。很多慕道朋友来参加，但是你叫他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会有很多的挣扎。他们知道基督教不错，下不了决心，因为他们知道信耶稣的人要放弃很多东西，怕失去了快乐。很多基督徒知道侍奉神很重要，但是他们也不敢 参加侍奉，怕这样做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就减少了，同样会失去快乐。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大家都很看重自己的快乐。人需要快乐吗？当然，我们都想过快乐的人生，没有一个人想过那种愁眉苦脸、一天到晚眼泪洗脸的。这种人不是神经有毛病，就是受过打击。所以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保罗说他已经丢弃万事，你一定会很害怕。如果做基督徒都要丢弃万事的话，那基督徒还有什么快乐？把什么都丢弃了，这种生活还会快乐吗？很多时候我们的快乐是什么？你讲一讲看，你的快乐无非就是买到一样好东西吗？买到一样新的东西吗？买到一样很值钱的东西吗？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手机，啊，这个手机好漂亮，还能做这个，还能做那个。我终于有了一个电脑，这个电脑功能非常好。我终于有了一辆汽车，我们的快乐都大部分都是有了一样新的东西。谁会这样笨，说我终于丢弃了我的手机，终于丢掉了我的电脑，终于丢掉了我的汽车，然后我更加快乐？有这样的人吗？最近有位宋建明先生打电话给我，他原来也在三镇的，恐怕有的人还认识他，像比方像比较老一点的弟兄姐妹可能还知道这个宋建明先生。他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说我现在终于在波特兰找到了一个老人公寓，很便宜，等了好长时间，现在我终于能够住进去了，很高兴。但是住了几天以后，他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老人公寓啊，没有这个 parking， 没有停车的地方，这可能是很少的老人公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比较旧，比较老。所以呢，他说呢，因为这个地方在 downtown， 这个没有地方停车，如果把汽车停在这个要收费的停车位呢，那一天要几十块钱。那他一个月下来，他说我的钱都停掉了，所以他只不得不放弃了他的汽车。他说他叫我郭老师，他说郭老师，我现在才体会到在美国没有车子是多么的困难。从前我有车子还不感觉，现在我放弃了车子，太不方便了，太不方便了。丢掉一辆汽车就这么困难，你丢掉万事的话，你还会有快乐吗？所以要明白圣经的话，明白保罗说的话的用意，不是很简单的。你需要认真的去想，真的要好好想一想。在马太福音当中，耶稣常常对他的听众说，你想过了没有？你想过了？耶稣非常挑战他的听众去思考。他说，你想过野地的花吗？你想过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你想过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吗？今天我们也要来想一想丢弃万事同快乐的关系。这个世界有一个普遍的误解，他们认为基督教和快乐是矛盾的，基督教和快乐是不能一起共存的。很多人认为教会中都是一些可怜的人，一些失败的人，一些软弱的人，一些受苦的人，坐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，也不能讲话，只能听，非常乏味，所以他们不愿意来教会。这种误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关于快乐的教导。在诗篇十六篇中，大卫说，你对神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基督徒不是苦行僧，不是那个要饭的和尚拿了一个碗 到处去求人家施舍。我们成天到晚呢，只会念经。我们追求快乐，我们渴望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？我们就是要得到真正的快乐。有人说，一个没有快乐的人，他最好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最适合于他的工作就是在殡仪馆做事，专门替死人服务。因为没有快乐的人很难影响，很难有效地影响活人。施布正牧师说，对一个想赢得灵魂的人，也就是我们这些要想遵行大使命的人，快乐非常重要。当然不是那些轻佻的快乐，像电视上面的那些滑稽演员讲一些俏皮话，而是一种真诚而又快乐的精神。因为蜜糖比醋更能够吸引更多的昆虫，一个脸上挂着天堂笑容的人，比挂着地狱愁苦的人能引领更多的人进入天堂。耶稣从来不以快乐为有罪，我们跟随他的人也同样如此。耶稣是一个充满快乐的人，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应许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得到同样的喜乐。他祷告神说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那就是耶稣的喜乐。耶稣的喜乐是什么呢？耶稣的喜乐不是那种放纵的享乐，譬如喝酒，喝酒是一种快乐的享受，但是要有节制，不能放纵，不能受他控制。追求享乐是今天年轻人的口号，当他们放纵享乐的时候，其实不见得有多少快乐，甚至越来越不快乐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凡事我都可以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以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失去了自由，不是快乐，而是痛苦。我们今天看到有多少人上了瘾，烟瘾、抽香烟上瘾，喝酒上瘾，看电视上瘾，买名牌东西上瘾，工作上瘾，变成工作狂，就像被罪恶捆绑一样。许多人有赌钱的自由，没有不赌的自由；有吸毒的自由，没有不吸的自由；有发脾气的自由，没有不发火的自由；有爱钱的自由，没有不爱钱的自由。他们失去了自由，却说基督徒没有快乐。我们基督徒的快乐从哪里来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，或者说追求。每个人都珍惜你所认为宝贵的东西。譬如孩子，他珍惜他的玩具。当你同儿童玩的时候，他会拿出来玩具，这是我的新玩具。大一点的年纪，年轻人，他珍惜他的成绩单，他给你看我的成绩多好 ，straight A。再大一点，他珍惜他的成就。他的家庭，他的儿女，他以他们为光荣。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，你以他们为光荣，你觉得他们是你值得骄傲的，你常常会夸奖他们，因为这是你快乐的基础。你总要因你所拥有的而快乐，不管是人还是东西。你什么也没有，你说你很快乐，这种快乐靠不住的。今天你感到快乐，明天你就想想跟人家比一比，你就气死了。快乐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价值观。你珍惜的东西给你带来快乐。我们 很多读书人，读书人的快乐在哪里？他珍惜他的学问，珍惜他自己的知识，他发表的文章而感到光荣，感到得意。做生意的人看重赚钱，他以他的财富为光荣。家庭妇女看重自己的孩子，他以他孩子的聪明感到光荣。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，这就叫价值观。圣经有一个很专门的名词来表达个人怎样看重自己所宝贵的东西，用一个非常简单，叫夸口。你夸什么呢？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讲话，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生活，你很快的就能感觉到他夸什么东西。他一会就夸了，开始可能他沉默，开始可能他不讲，但是三句话他就要出来了。他夸他的孩子，他夸他的事业，他夸他的地位，他夸他自己的品德。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，保罗提到那些犹太人怎么因他自己的优点，怎么因他自己的成就夸口。保罗说这是人通常夸口的东西，保罗把它 列出来。人一般夸口夸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在第五节，出身；第二个，信仰的正统，我信的东西比你信的东西更加正统；他参与过的活动，第六节，以及他自己的道德。每个人都有一些值得骄傲的，你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他是人，他总有价值观念，他总要夸口。保罗本人在那些方面也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。他说我是第八天受隔离的，我生来就是犹太人，不是以撒玛利人，不是那些规划到犹太教的人。哎呀，这个出身非常重要。我们很多人今天都加入了美国籍，好不容易啊，人家很羡慕你是美国籍。但是很多人说我生来就是美国籍的，你这是规划的出生的。保罗夸口的第二个说他是以色列族，是神拣选的，所以我这个民族特别优秀，超过你们所有的民族。就像我们是中国人，有的人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，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明，我们是非常优秀的。人家都说你们中国人，在美国的话，你们中国人这个在这个头脑方面非常这个灵啊，所以很多科学家都是中国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伯特，你看里面中国人那么多，我们才有这样一个中国教会。第三，保罗说我是属便雅民支派的，那更厉害了，不仅是以色列人，这个支派是一个贵族领袖，第一位以色列国王救出来的，我们这里面都是优秀的。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希伯来所生希伯来，这句话其实听上去没什么意思，希伯来生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？他就是说我是保留了希伯来人的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语言，我还会讲。保罗在外国出生，他说我会讲犹太话。今天我们在很多外国出生的我们的中国人，他会讲多少中国话呢？啊，再过个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看我们在这个美国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讲英文了。保罗说我是还会讲犹太话的，少数人，非常少数。保罗说就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人，那更厉害了，法利赛人持守正统的信仰，那个撒都该人他已经放弃了复活的教义。当时法利赛人在犹太几百万人中间人数不会超过6000人，你看几百万人里面只有6000人。所以保罗说按照出身，按照血统，按照宗教的正统，按照热心的程度，按照个人的行为来说，是一个杰出的人，我是一个杰出的人。但是保罗现在他要放弃了，他要放弃这一切。他列出了这边 出身、地位、荣誉，那边只有一样东西，基督。他说这边所有东西我都要放弃了，我看为是有损的，我只要这一点，基督，基督。他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，与我有益的，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他把先前看为有益的跟他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比一比，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比一比，从前所骄傲的，从前所得意的，从前引以为荣的，现在都算不得什么。他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这个当作这两个字，你仔细来看，现在这个保罗说我都把他们当作有损的，这个当作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完成时态。什么叫完成时态？他在某一个时刻已经当作了，在过去的某一个时，表示他的价值观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完全改变了。那个时刻是什么呢？很可能就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，他遇见了主。当他遇见了这位基督，他认识了基督是多么的宝贵，他在这个时刻他抛弃了过去那些引以为荣的东西。从此保罗有了一个新的价值观。有人这样说，所有在金钱上、物质上、身体上、知识上、道德上、宗教上的一处，跟那个最大的一处相比的时候，都算不得是一处了。这就叫丢弃。保罗不再夸耀他的家族、他的国籍、他的文化、他的地位、他的教育程度、他的宗教、他的个人的成就，他已经把这些看成是废物，是粪土，因为他要得着基督。说得明确一点，说得通俗一点，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，他的价值观一定会有改变。当一个人信主以后，神的话对他产生了影响，什么样的影响？把他的价值观重整了。假如一个人他说他信主了，他说他受洗了，但是他的价值观没有改变，那可能什么呢？有个最大的可能，他根本没有相信。我们常常问，你是基督徒吗？我是基督徒吗？我们常常会问别人，你受洗了没有？我们常常用这个受洗来表示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。你说一个基督徒最明显的标记是什么？我认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价值观的改变。假如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，很可能你不是的。人的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一个人做事的优先次序，我们的优先次序又直接影响我们分配时间的原则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邀请别人啊，你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你来参加那个活动，别人怎么回答？没有空。为什么没有空呢？大家都是一天二十小时，你也是二十四小时，我也是，我不会比你多一个小时。没有空什么意思？没有空就是用另外一句话来翻译，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比你那个事更重要。每个人都在回答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决定轻重缓节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轻重缓节来决定时间的分配。说三章八，这是一节宝贵的经文。保罗说，不但如此，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。这里，如果你仔细看原文，他这个当作又是一个现在时态，这个里面很有意思。当作在前一节经里面讲是一个过去时态，那就是我一次完成了，我的价值观一次改变了，这里又是一个现在时态，他表示他继续要得着基督，他继续在寻找。第四，保罗承认基督是主的时候，他的价值已经改变了，然而现在他用现在时态表示他仍旧是他的态度，把万事跟认识耶稣基督来比较，他仍旧以万事作为粪土，这是他心里最大的一个盼望，要得到基督。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里面包含含义。第一，上一节说他把那些有益的事情、好的东西当作有损的，现在他把万事当作有，你看这个范围扩大了，过去只是那些好的东西我把它当作有，现在扩大到万事了，凡是阻碍保罗认识基督的他都当作有损的。他的选择是自动的，不是被迫的，因为他对基督的认识不断的增加了。开始他说把万事只是当作有损的，这里他提高了，提到什么程度？不仅当作有损的，还看作什么？粪土。什么叫粪土？粪土就是马上要甩掉的，你拿着一包粪土，你会说我再等等，再等等吧。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自己所紧握的是粪土的话，你会不需要别人催你甩掉啊，甩掉啊，请你甩掉，他自己会甩掉，他不需要别人催他，这是自然的丢弃，这是要赶快丢弃。我们看到保罗，所以他能够见证说他不爱这个世界，因为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他把万事看作是粪土。今天我们所以丢不了世界，我们还继续爱世界，就是因为我们还宝贵这些东西，我们觉得丢弃他们非常可惜。保罗把万事当作有损的，是为了要得着基督，还是因为保罗得着了基督把万事当作有损的？这里有一个差别，不知道你体会吗？有一个因果关系，这个因果就是谁是原因，谁是结果。比如说你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是原因，所以先丢弃万事你才能得着基督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如果你把得着基督作为原因，我只有得着基督我才能丢弃万事。所以很多解经家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你读经你思考过的，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很长时间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动。如果得着基督是原因，先要得着基督我才可以丢弃万事，那么很多人会说我今天没有得到基督，我到现在跟基督还是很疏远的关系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丢弃万事，我只能丢弃一点点，我甚至丢弃一点点我也很难受，因为基督不怎么宝贵。这就是因果的关系，就是因为他先要得到基督他才能丢弃万事。但是另外一种解经家说，你要先丢弃万事，你用信心丢弃万事，你丢弃了万事你才能得着基督，你懂吗？你懂这个这里面的一个逻辑关系吗？人家举个比方呢，说有一位很漂亮的小姐，很有钱，好多人追求她，要成为她的先生，成为她的丈夫。那个小姐说：“你们都追求我，我怎么办？我现在只好来考试一下。你们都爱我的是吧？你们排着队， 然后这里有一块石头很大的，凡是爱我的愿意同我结婚的过来，在十米以外跑上去对这个石头撞一下，要跑得很快。第一个人一想，哎呀，这个事情，那不是撞了石头我什么也没有，你这个再好的太太也没用了。他说那就让给第二位吧。第二位说，我是很爱你，但是撞了石头以后呢，我也不可能跟你结婚的，那就等于人财两空了，那我也让给第三位吧。这样一直让下，让到有一位他说，我是真正爱你的，虽然我可能今生不能跟你结婚，但我死了我也为你祝福，我爱你，死也不变。啊，从十米外撞上去，哪知道这个石头是假的，在这个石头背后婚礼已经预备好了。这就叫丢弃万事得着基督。丢弃万事是一个条件，你必须丢弃万事你才能得到这个太太。那么这是很多解经家在分析这个问题，到底这个因果关系是丢弃在先还是得着在先，你说是哪个在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看看这个腓立比书非常有意思的。腓立比书在第七节说，保罗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因基督的缘故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保罗对基督的认识，这是他丢弃万事的原因。他实际上是先认识了基督，他觉得丢弃万事是很自然的。但是到了第八节，你看这个因果关系转变了。保罗说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你看吧，先是丢弃，为要得着基督，意思倒过来了。保罗把万事当作有损的，是为了要获得那个至宝，获得基督。所以按照圣经的教，如果你非常小心的去看这个因果关系，你就知道这个得与失的关系是互动的，不是谁先随后。因为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不断增加的，你认识一点你丢弃一点，你丢弃了你更认识，你更丢弃你更认识，你懂这个互动关系吗？这个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了我们，丢弃万事和认识基督实际上是一个整体。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牧师说，我要得着世界上人的生命，我们有必要付上自己，要结果子就要背十字架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怎么样夺结果子，主耶稣是用什么方式来夺结果子？他不但是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他更是死在十字架上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，保罗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使徒保罗发掘了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就是他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。所以他希望我们别人，希望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来分享这种喜乐，因为只有耶稣能满足每一个人的灵魂。他用真理来满足你的思想，他用爱来满足你的心，他用自由来满足你的意志。你的灵魂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喜乐。我们人类日夜追求，追求快乐，追求喜乐，其实到头来，当你读圣经，你认识耶稣以后，你才能发觉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这种喜乐。